那今天小弟用这个奔驰什么组成要用到组成年龄，而且什么先是看加班长。加害书第五章22节，加害书第五章22节，新约圣经的266页，第章二十二节，新约圣经的266页，22节这3节，怎么样一起读好不好？22节，
圣灵做人的果子，就是恩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要去发现。
好吗？这段圣经记载的是圣灵的果子的9个样态。那小弟在过去2次来新义，我也都已经讲前面的4个人爱心。那今天要讲恩慈的良善，那圣灵的果子大家也知道，上次也清楚讲过，我也快速的再来复习一下。其实这个圣灵的果子的9种样态，实际上它是很融在一起，因为事实上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果子它是单一，所以它的意思是说，这个果子里面呢，就有这9个一样的味道，但它是融合在一个果子，所以表示是说，你要结出一颗果子，你必须要做到这9件事情是同时存在的。所以那个感觉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很流行喝单品咖啡，每个单品咖啡它都会诉求说，哦，我有什么味道，有什么味道，有什么味道，它的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只是单一的结果。所以你在看这圣灵的果子的9个样态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它是重叠在一起的，或者是很多时候它是交叉互相影响的。那可能你做到这件事情，反向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你也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达成。但我们在讨论这9个样态的过程当中，我们当把它拆开来一个一个来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每一项单项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都会很需要不断的去力。所以小弟就用一个单项一个单项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互相勉励的分享。那上次最后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忍耐，那这一次我们要讲恩慈。那其实忍耐跟恩慈这2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被一起提到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3章第4节在前面的第一句话是所有人都可以瞬间背出来的，但是后面就不好说了。那我们来看13章第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句话其实是大家在背所谓的爱真理的时候都背得出来，但是后面真的开始很复杂的各个形容词，可能就不一定可以瞬间的背出来。但是为什么他在第一句话就讲这2个，把它2个事情连在一起？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想象，就是如果我们从忍耐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表现，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形态上面来讲的话，是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而且你是比较消极不去抵抗的一个行为。但另外他说又有恩慈，那这个恩慈的意思其实它是又是跟忍耐反向，所以反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表现。你看常常这个恩慈是你要去做出来，你要有那个心态，你才能够去实行出来，你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想象。所以恩慈代表的又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表现，积极的一个行为。 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恩赐这个词呢，它管在原或者英语上面，其实它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跟形态。那包含就是所谓的恩赐，或者是恩待、慈爱，那甚至是所谓的宽容，然后体贴，那甚至是有益的，或者是温和。那在英文里面可能恩赐包含所谓的 kind、kindly。所以这些那么多的意思里面，其实归咎到同一个含义上面，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是你怎么样去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它终究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积极、比较正面的一个行为。那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恩慈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恩慈是重要，但它不容易实行。我们来看那个诗篇的103篇，篇103篇第八节，诗篇103篇第八节，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还。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天理地何等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国范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一段圣经节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到底有多么的丰盛，多么的大。那他所谓的在恩慈慈爱的一个对待他的子民，到底有多么的宽容。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所谓恩慈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行动。那表示的是他不只是所谓的忍耐而已，他要再更做到进一步的行为，也就是他的包容力是非常强大的以外呢，他还能够来做好照顾人的这个角度。那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但我们如果从我们个人到底我怎么样去实行出仁爱来看的话，其实圣经里面也非常多的例子让我们去体会，就是如果我做好仁爱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26章，创世纪26章其实它讲到的一个感受性就是很强烈，它有点连接在所谓的忍耐跟恩慈里面。我们看26章的这个整段圣经节所讲到的，其实它提到的一个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这个以撒他在游牧的过程当中，那他去到了这个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呢，事实上他就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他去到一个异乡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呢，他要居住下，但当他居住下来的时候呢，跟当地的人当然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相处上的磨合的问题。所以他去到那边，那当地的人呢就去欺负他。那他每一次挖井，当地的人就说这个井是我的，或者是把他的井埋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撒做什么？以撒做的事情就是忍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18节一直到25节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以撒就不断的挖井，但是呢，当地人就跟他相争，就说：“他一挖井，然后这个是我的。”把以撒就推了，就忍耐，就离开。那再挖一个井，对方不这样子，所以他是以恩慈的态度来跟对方相处，忍耐的态度来离开这个争竞，但这一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了之后呢，当地人发现什么事情？发现说，为什么他只要一挖就会有泉水？ 那是不是表示事实上他背后有很强大的力量，或者是是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你可以从26节的这个大标题就可以看到，以撒后来跟亚比米勒结盟，亚比米勒是当地的一个王。那当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件事情之后，当地人就发现其实他是有一个与神同在的人，那我可能不能再欺负他了，不然我可能会遭殃。所以就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忍耐跟恩慈相待的过程当中，他反向的去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化敌为友的一个状态。那这就是在恩慈的表现上面，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相对好的例子让我们去体会，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要恩慈的去待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是有一些需要我们去调整心态的过程。那什么叫调整心态的过程，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是从你需要忍耐的事情开始，它可能是一个起点，但这个起点你必须要先做好忍耐的工作，再来呢你要施行忍耐，你要施行恩慈。那你要怎么样去施行出来？第一件事情最基本的就是忍耐的功夫一定要做足，但当你忍耐的功夫做足了之后，积极的表现就是那你要怎么样去做好恩慈的事情。那你要怎么样去做好恩慈的事情，其实做法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重点去做。在恩慈的实行上面，其实我大概把它分成几个重点。第一个是你要有一颗恩慈的心，第二个是你要有一个有恩慈的眼，也就是你要有好的观察，那第三个是真的你要能够做出恩慈的行为。那你要怎么样有恩慈的心，其实常常是心态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心态对了，你做出来的事情，你讲出来的话就对了，但当你的心态不对，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好的心。所以恩慈的心是很重要的，但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注意。什么叫做不是我们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注意？就是说其实圣经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也就是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把我们的心眼打开去注意我身边的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章15节，罗马书12章15节，12章15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哀哭的人要同。这段圣经讲的很简单，可是要做到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你身边的人，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同领，甚至是工作上面是，他可能很兴冲冲的跑来跟你讲一个好消息，说哦，他怎样讲的很高兴很兴奋，然后你就一脸茫然看着他，然后没有表情，然后觉得啊，不然到底是在爽什么？那你就说难后呢？泼了一个冷水给他，马上就冷。这件事情可能午餐会发生。那或者是他很伤心，他很心情很不好，然后跑来跟你抱怨了一大堆。那你也没有想，没有想要听他的抱怨，你也没有想要同情他，你就冷冷的看着他。然后或许你会相对有一点点爱心的听他讲完他想要讲的说的事，可是你并没有打算去安慰他，这个怎么样？他会摸着鼻子就走了。这个就能去实行出的那常常的心里打开的很具体的一个情境。我们常常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好的坏的东西，但我们有没有那个同理心，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去跟人家来管事， 同情的或同爱。可是当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好处可能不是你哦，但你却可以让这一个人来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尤其是当他在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能够打开恩慈的心，这件事情是难的，但也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更难是，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跟在受苦的人一起来同受？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里讲的又更刚的情境，又再更深刻一点点，就是如果是你的肢体，那你该怎么做？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同受？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得荣耀，一起得快乐？也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当成是一体的？那当你的心态调整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做法跟你的行为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恩慈的心态的上面来讲，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心态，也就是我们要随时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愿意去来帮助人家。那你要怎么样愿意去帮助人家？其实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不一定对你有益处，可是你必须去做。我们来看一样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的益处。跳过来看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圣经讲的是更进阶、更难的一个心态，就是那你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你的心态如果可以再更进阶一点，你要做到的这个恩慈的心智，你去帮助别人，但其实你有时候甚至是没有得到益处，甚至你是必须要付出很多，甚至有一点损害的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你要叫众人喜欢，但是不求自己，只求他们的益处。那这是一个更进阶的一个做法，也就是你除了有同理心以外，你甚至是付出你的一些东西来让他得到益处啊，这个就又是更不容易的。那这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值得去追求。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好，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心态，但是除了有心态以外，我们要有好的观察。我们也要有明确的一个观察力，跟我们要有这样的眼睛去知道，那谁需要帮助，谁是需要我们来做出仁爱的表现。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有钱人，我们也看得到贫穷的，可是我们怎么去对待他？到底是今天一个很富有非常晦气的人走到教会里面来，你就会很热情的去招呼他，然后一个穿的哩哩啦啦的人走到教会里面来，你就会不太理他，这样的态度是对的吗？还是不管是谁来到教会，你都会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你都会用同样的态度去关心他，即使他是穿着非常的贵气、富丽堂皇，他也有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即使他穿得非常的邋遢，可能相对感觉是比较穷酸，但我们也必须要用爱来关心、来去对待。所以 你对待他们两个人，其实应该是要用一样的态度，一样的观察。你必须要去用心的去感受到底需要做什么事情在他的身上，你需不需要跟他有一些同理心？诶，不是代表他感觉在所谓的财富上面，在物质上面很富有，他其他的东西就都，他就不需要你的关心。不是代表说他在物质上面很缺乏，他就需要你的100%的同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去做好所谓的观察，我们必须要去做好到底这件事情是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怎么样去讲话，我要怎么样去实行出我的恩赐。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再拿起来深刻去思考，到底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做能够做得好。在罗马书的15章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灵舍喜悦，让它能够得到益处。那怎么样叫做让我们的灵舍喜悦，让它得到益处？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为什么说我们要让我们的灵舍喜悦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听得到的通常都是邻居在吵架，而不是邻居感情很好。为什么？因为就是啊，那个邻居很吵啊，这个邻居那个什么进出影响到啊，或者是在生活上面有什么事情，要跟邻舍和好，这些应该好像尤其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不容易。但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是，那谁是我们的邻舍？除了住在我们隔壁以外的人，甚至跟我没搭嘎的人，都在定义里面，主耶稣都说这个是我们的邻舍。所以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实行仁爱在我们的邻舍，或者是需要我帮助的人身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0章，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或许大家熟悉，但是如果你再认真的把它看一次，就会发现，就是说我要实行出仁爱，好像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但是呢最终他是会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的20节，路加福音第10章20节。好，我们快速的把这一段圣经读一次，25节到37节。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多在强盗手中，他们夺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一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这样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到他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了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36节，你想这三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一段圣经结束，耶稣就用这样子的例子来让我们体会到底要做到什么事情。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主耶稣心目中、主耶稣口里所认为实行恩赐的人。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在27节，他说主耶稣问的问题，他怎么回答？主耶稣也认同他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这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都说，我们今天安息日，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是来爱神的，我们就是来敬拜神的。但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主耶稣还强调什么？主耶稣还强调说，又要爱你这个自己。那怎么爱你这个自己呢？他就像他的发问， 那到底谁是我的颜色？我要怎么做？所以主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让我们去体会说，那该怎么做？我在做法上面，我该怎么做？我不是示弱，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要一个好的心态，我要愿意去帮助。但是当我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我甚至必须要去付出一些事情，付出一些东西。所以愿意帮助人的人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不是一个懂得律法的人，不是一个好像信仰很好的他就会去做，而是一个真正去做好该做仁爱喜乐或者是恩慈，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好好的达成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样不同的角色去诠释说，好像只有撒玛利亚人去做了，但另外两个包含利未人包含祭司却没有做？他想要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你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什么重要，而是你有没有打开你的眼，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心，你有没有去做出你该做的这一个恩慈的表现。这个祭司他有很好的职分，他也做了很多他该做的工，但他没有打开他的心，或者他没有打开他的眼。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去帮助他。你可以说他可能没有看到，没错，但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你有没有把你的眼睛打开？当你经过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身边，你有打开你的眼睛去发现他就在那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去帮助了他，他付出了什么？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他用油跟酒来去帮助他包扎，甚至送他到米色去之后还要去付钱去照顾他。那这一个恩慈的行为，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好像我们做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付出的，但我们在做付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反向我们会得到什么？马上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得到立即的益处，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其实做好这件事情，我们是会得到喜乐的，我们会得到满足的，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去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那这个是我们去实行出这个恩慈的行为的时候得到的一个附加的跟感受跟结果。所以主耶稣就用这样的例子来提醒我们说，那谁是我们的领袖？就是那一个需要我们去照顾，需要我们去施行恩慈的人。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领袖。所以我们除了要爱主以外，我们都说啊，我来教会敬拜神，我来守安息日，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你还要做好什么？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二句话，你要来爱你的邻舍同你自己。那你要怎么爱？就好像是这个例子一样。那在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更容易遇到的一个情境是，我们要如何的去施行我们的恩慈，我们要如何的来照顾好我们身边所有的。其实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怎么去讲话，我们怎么样有好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所谓的好的心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哦，那个人很坏，他怎么样对付我，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对我们很不好。可是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他当初是对我不好，可是好像也不是他想要的，或者是回头想，你会觉得像有一些东西是神的安排。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告诉我们，就是约瑟。我们大家对约瑟的这个人都很熟悉。约瑟很小就被他的哥哥给卖，但当他被他的哥哥给卖了，然后在埃及最终他当了宰相。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怎么去体会他的人生？他怎么去解读他被他哥哥所卖的这件事情？他的哥哥们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相认的时候，他好像因为爸爸还在，所以还顾念着因为有爸爸，所以他还没有来报仇。所以他们的哥哥一直很担心，当爸爸如果不是的时候，约瑟是不是就会来报仇？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主耶稣在这个神在训练约瑟的过程当中，把约瑟所建立起来的那一个心态跟态度，其实是超乎他的各种想象。你可以看到约瑟事实上他在当宰相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展现出他的恩慈的这一个特质。怎么样叫做恩慈的特质？约瑟知道神借由异象让他知道，借由解梦让他知道会有七个丰年，接着会有七个荒年。所以他在七个丰年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准备，他把所有的物产收集起来，累积起来，来准备因应这七个荒年。那在七个荒年的过程当中，约瑟是不是只有来帮助这些埃及地的人民？是，他甚至是帮助埃及地周遭的这一些有需要的人民。也因为这样，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才有机会来跟他的弟兄们相认，所以他们的弟兄才会去到埃及地来去找一些粮食，来去拜托约瑟来赏赐他们一点粮食。就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相认。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神在训练约瑟的过程当中，也把他的这一个所谓的恩慈的心跟恩慈的表现，来放在他身上。那让约瑟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很好的观察。那这个很好的观察就包含我们可以在整个创世纪的45章开始那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就是包含约瑟去跟他的弟兄们相认的过程当中，在前面可能40章开始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约瑟是第一时间就认出他的兄弟了，但他事实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的预期，他只是不断的在施行恩慈，他不断的在照顾这些需要被照顾的，因为当他是一个宰相的身份。但最终当他的弟兄们很担心说，啊，约瑟其实当初我们是害他啊，然后我现在很担心，到底如果爸爸过世了之后，到底他会怎么对待我？所以我们来看个创世纪的第十章，创世纪的第十章的19-18节。好，我们来从15节开始看起啊。从创世纪50章的15节开始看起。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得。18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仆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这段圣经解释一个最对我而言是一个最难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当年 当年这些人是要把约瑟杀了，最后没有杀，把他卖掉。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你有办法完全的饶恕他们？你有办法用这样子的一个恩慈的心完全的去包容他们？甚至在最后，你有办法用这个慈爱的话来对待他们？你有办法用恩慈的言语来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受到的照顾跟他们的担心？这是约瑟所表现出来一个，我觉得大家这样值得去思考跟学习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要做出一个恩慈的表现，其实用嘴巴讲好像很容易。我们要去照顾一个需要照顾的人，事实上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或许去付出一些，我们就有办法做到，只要我们愿意。但今天如果一直到约瑟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上面，人家甚至是得罪我们，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陷害，或者甚至是一个对我们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境，但我们却能够，我们能不能够完饶恕他们，甚至最终我们能够对于这样对付我们的人，我们还讲出一个恩慈的话，来让他们放心，来去照顾他们，来去安慰。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实行出这个恩慈上面，我们最需要去努力跟学习的地方。今天小弟用这个恩慈这个主题，早上跟大家所分享的，要大家提醒的，互相提醒的地方，对不对？事实上我们要做出恩慈来，感觉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其实只要注重很重，一步一步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达成这件事情。那一步一步的就是先建立好我们的心态。第二个，我们要有好的观察，我们要知道什么时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三个，就像神所说的，我们事实上如果能够照顾到我们所看见有需要的人，实际上我们就已经更近。那最终的目标跟目的是，如果我们可以做得像约瑟一样，那或许神会更喜悦。所以从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的这个恩赐的具体表现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事实上要做到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愿意稍微付出一点点，就可以再多做一点点，就能够达到一点点的成。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12篇。篇112篇第九节。诗篇112篇第九节，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这一段圣经节是讲到的是，我们要可以怎么做？感觉是一个简单的做法，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做到。不一定是在钱财上面，但他这边所讲的或许是一个钱财的表现。但所谓帮助的概念是施比受更，也就是你多了什么东西，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去帮助别人。可能它是一个钱财上面的一个表现，可能它是一个物质上面的表现，它也有可能是一个非物质的表现。所谓非物质的表现是，当你今天心态是比较健康的，你要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帮助一个低潮的，帮助一个心情不好的，你要怎么样去聆听他的感受，你要怎么样用一个恩慈的话来去安慰他，你怎么用一个同理心的态度来让他度过他的低潮，你怎么用一个同乐的态度让他在喜悦的过程当中 能够感受到大家跟他一同喜乐。今天想利用这个恩慈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互相勉励跟分享，就是事实上在圣灵的果子当中，其实恩慈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对积极而且具体需要去做出来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需要大家努力去追求，因为我们如何的去爱我们的神，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恩慈的心，这样才能够做出主耶稣所希望做出的爱。